新县呢，就是这个新县极乐世界，这个不要存着任何一种怀疑。那么这一大段呢有五小段，上一周讲了两小段，那么今天开始刚才念的是第三小段。这一小段是讲极乐世界啊，那里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大菩萨以及往生到那里的所有的人寿命都是无量啊，而且一切都是自在的，就讲这一段。你就看了前会讲释迦牟尼佛劝导啊，这个要往生到哪里去。在这里呢，这个必须要厌离。那么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当然呢好处太多了，一切的这个正报依报都是庄严清净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寿命无量的。那么为什么一到极乐世界就能够啊那个样子呢？为什么我们在娑婆世界就是这么苦恼呢？这个经文我们看了，无复贪恚愚痴苦恼之患呢。这个我们在娑婆世界呀，一切的都是不自由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人间，虽然呢，但是很多痛苦啊。佛法所讲的这个八大苦啊，八苦，苦虽是苦，一般人总是希望呢，活在人世间活得久一点，寿命长一点。但是呢，谁说是啊自由？我自己愿意活多久就多久，这谁能办得到啊？办不到啊。为什么办不到啊？问题就是啊，这个烦恼太多了。烦恼有根本的烦恼啊。这个无论如何呢，我们学佛的人呢，虽然我们也自己也看得很多，那么研究经啊，也知道，早就知道了。但是呢，知道是知道，很容易忘记了。如果不忘记的话，时时刻刻要知道，这是一个最麻烦的、最害人的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就有办法了，了生死。就是因为我们呢，说归说，自己看经归看经，但是呢，一回到实际生活上面去，自己忘了。这什么呢？这就是贪嗔痴啊。贪是贪求这个，贪求那个，我们在世间的话，不管是什么人，在什么地位也好，也不管在什么年龄，没有一个人不贪的，他的地位愈高，这个世间的学问愈多，他贪的愈厉害。这个是贪的愈多，他的苦恼愈多啊，那生死也就是束缚的也更厉害。那么贪嗔呢，嗔恨， 贪求不到，跟人家利害有了冲突了，他就啊起了这个嗔恨心了。那么再呢就是愚痴，愚痴啊就是不，最主要是不明了自己有这个真正的真我啊，真我就是真如本性啊，我们成佛就靠这个真如本性来成佛的，一般人谁都不知道。再讲浅见一点的时候，这叫三世因果，一般人也不了解，那这就是愚痴啊。所以说是这个经文里面这一句，无复贪恚愚痴啊，贪是一个贪求，恚呢就是嗔恚，愚痴就是讲那个贪嗔痴的痴，这就是啊烦恼之中的根本烦恼。经文里面讲的三毒，这是三种最重要的一种毒素，这种三毒把我们众生啊害得这个在六道里面生死不断，永久啊超不出来，就被这个三毒害到这种程度。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在娑婆世界呀、啊，要想一生就能够把这个断除啊，谁都办不到啊。那要多生多劫来修的话，还要修得好，还要发奋来这个勤苦的这样修才能断得了。那么这个，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劝告学佛的人呢，一定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一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经文讲的多么清楚啊！无复就不在了，不再有了，不再有这个贪啊，这个嗔恚、愚痴，这些都是苦恼啊。这苦恼当中最厉害的呀、啊。这种厉害是人之大患呢、啊、就是不再有这个三毒的这种苦恼大患了。这个贪恚愚痴苦恼之患这一句，在我们这个世间呢，有三毒是这个因呢、啊，苦恼之患就是这个果。我们一切的众生啊，就是在这个贪嗔痴三毒为因，以这个因造成多少的那个苦恼的那种后果。那么这种这个苦恼最大的就是生死之苦不能了，一往生极乐世界，这个贪嗔痴一断了，苦恼自然就灭了，就没有了，就生死就了了。生死了了之后呢，在极乐世界你看，欲受一劫百劫，你欲啊就是往生极乐的人，一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啊，他想着要他的寿命多长呢？我们现在在人世间现在是几十年呢，活个100岁也就是很那是高寿了啊。那么到了极乐世界，要想自己寿一劫多长啊，百劫那更不得了了，千亿万劫那就没办法算了。我们就说一劫吧，一劫怎么个算法呢？这个劫啊，劫是这个梵文的名词， 它的原文的音叫吉卜啊，吉卜反正中国的意思叫做大石啊，大就是远大的石家的大石啊，或者长石啊，很长久的石家呢。那么这个长久的时间，这一节长久时间怎么个计算法的呢？那么在佛经里面计算这个节有三种计算，一是小节，一是中节，一是大节。那么这个我们就说这个小节吧，小节了，从这个人的寿命，平均的人的寿命啊10岁，从那里开始算。这个平均人的寿命10岁啊，100年增加1岁，这是平均的啊，不是某个人的啊。你说我们这个地球上现在这个人的寿命都是算是有的活上100岁，有的几十岁，就平均算是80岁吧。高还是高估了，稍微保守一点呢，说是平均是60岁呀、60岁到70岁之间呢。那些落后国家的这个寿命很短的，那么就算是平均70岁，那么他那个时候呢是人数最短的，说是10岁，10岁100年呢增加1岁。增加到什么呢？增加到这个84000岁，这叫增劫。84000岁那是最高的岁数了，平均的啊，这个寿命，人的寿命84000岁啊。再有84000岁，那是登峰造极了，然后就是往下降，再又是100年减少1岁，减又减，回过头来。减到平均寿命10岁，就是一增一减，这叫一小节啊，这个一小节。那么这个小节还有中节，中节怎么呢？这个20个小节啊，叫做一中节。为什么20个小节做一中节呢？因为就这个七世间来讲，就这个世间呢，世间有成住坏空啊，成住坏空，这每成叫成节，坏有坏节，每这一共有4个阶段，成住坏空有四个期，每一期呢20小节，换句话每一期有一中节就是了。那么就是20小节是一中节。那么成住坏空4期就4个中节，4个中节合起来就是一个大节。这个各位你们数学好的可以算一算，小节是多少多长的时间，中节呢有多长的时间，有多少年数，大节有多少年数，这是讲清楚是这样这个数字。那个经文里面讲一节指的是哪一节，这个没有说明，就算是小节也不得了啊。那么一小节、100个小节、1000亿万个节，那你算算看，这个自在随意啊。所谓自在随意呢，那就是随着往生的人在那个极乐世界里边的，他呢愿意活多久就活多久，皆可得知，都能够得知。这还要我们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自在随意啊，随意呢那当然是要活多久就活多久，有随意就是不活多久，那这样不活多久就有死啊，还有生死吗？那不是可以从两方面想啊。即使了生死，当然就没有生死了。那么不愿意那么一直活下去，那怎么呢？我们知道净土法门不是小乘，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到极乐世界不是永久就居住在极乐世界享受啊。那我们现在都在娑婆世界，我们现在本身这种痛苦啊，感觉都受不了，我们到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一想到哦，在这个娑婆世界还有那么多的六道里的那些众生，我们多生多劫以来那些父母亲戚朋友眷属还在娑婆世界啊，赶快回来要度化这些个有缘的人。那么你说回过头来度化的话，从娑婆世界去的回娑婆世界，其他十方世界去的再回到其他十方世界的。那么换句话，你离开极乐世界呀，那么都是就极乐世界来讲，你就不生活在极乐世界呀，那你就到别的世界来啊，可以这么个说法子的。那么回到这娑婆世界来，你是菩萨，你也不能说是从天空降下来让人家看了人家觉得奇怪了。你说从极乐世界回来的时候你还要入胎呀，还要跟普通人一样的，这样的话入胎出胎然后受教育学佛，这样这个过程跟普通人一样，然后行菩萨道。那么表演出来还是有生死，实际上他生死早了了，在外表上看了还是有的。那么这是自在随意，是这样的这个讲法。不为自然赐予泥幻之道，这个所谓泥幻之道啊，就是证到佛果了，得了大涅槃了，得了大涅槃呢，那个这个两种生死，一个是分段生死，就六道，这个当然早就出去了，再就是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就一个境界一个境界转变的，那么也彻底的是了了，那么得了这个大涅槃呢，这个无往而不自在，一切都是得了这个大自在了，这涅槃之道。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呢，他前面讲啊，他要在极乐世界活了多久就多久，那么这样长的这个寿命啊，无为的自然的。为什么是无为的自然的呢？那我们在这个世界想想看呢，要维持几十年的一个生命不是那么简单呢，也自然就是一生下来有父母，一生下来自己父母也不管他，让他自己自然的生长吧，他能长得出来能够长大吗？必得要父母小心翼翼的在那里调养关照让他才慢慢长大。长大之后由少到壮，由壮到老，随时的每天不吃饭行啊，吃饭还要讲究营养，有病的时候还要看病，还吃药， 这个都不是自然的，也都不是无为的。无为什么呢？无为是无为的，相对是有为的。什么叫有为啊？那我们现在好多人讲就是啊，做运动啦，啊，练种种的这个体能上的这种做这些运动的这些这个动作啊，活动活动啊，散步也好，做什么也好，它都是有为的。你不这样去做的话，嗯，那身体健康就不能保持的，健康不能保持，寿命就减短。那么到极乐世界不要这些，用不着啊，无为，一切顺其自然，完全是由他心里想存在多久就存在多久。为什么能够这样呢？那个最主要的要注意前面，没有贪恚愚痴啊，一切贪心没有了，嗔恚心没有了，愚痴心没有了。这个三毒是代表一切的这个烦恼，这些烦恼统统没有了，他就这样的一切心理，一切这个身心清净啊，然后他才真正是无为自然，能够随意，一切都是自在。那么这样呢，仅仅次于涅槃之道，他还没到那个高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就是成佛，证了佛果了。除了佛以外，他这个就是，证了佛果一样呢，证佛果啊，那个寿，这个寿命呢，那就是无量寿了。这个有寿目，前面你说是一劫、百劫、千亿万劫，只要还有个数目啊，那还是没有到佛的境界。佛的境界是无数的。到极乐世界的这种状况，我们在这个世间虽然还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可是我们要想啊，往生这个烦恼太重也是很大的障碍呀。要能够往生，念佛念到一心不乱，这就三毒就断了。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呢，要伏火。伏什么火呢？最主要就是贪嗔痴啊，这个三毒啊，要能把它伏得住。伏得住，念佛念得很熟啊，说明中了可以往生，这是那是未来的事情。就目前来讲呢，果然能够随时啊，那个福并不是往生的时候才能福啊，现在就要福得住啊，现在果然就能够把这个三毒福得住啊，这个我们这个心理也就自在多了，包括这个心理，这个生理，那么这个疾病等等，不能说没有啊，有啊，也轻松多了。所以这个要注意的地方。这个第四小段，这个第四小段呢，是叫释迦牟尼佛就告诉弥勒菩萨以及在会的大众啊，要这个念佛了啊，我们叫念佛法门跟普通法门呢有不一样的。普通法门学的程序呢，信解行证，首先要有一个心，然后求这个佛法，这个佛理的了解，然后去实行，最后正果，这个四个程序。 净土法门我们大家都知道，开头还是心，但是呢就是发愿，再就是实行，就是心愿行啊，三资粮啊。那么心愿行三资粮，信心不能够没有，一定要深信不疑的。假使说我们一边念佛啊，一边是信的时候还有一些怀疑，不能够完全相信，这个就坏事情了。这个信的不彻底啊，往生呢都说是发愿，这个念佛的功夫虽然有，但是心的不彻底呢，这个三资粮当中啊，这个有所欠缺了，往生还是可以往生。不过往生到什么呢？不在九品之中的，在九品以外的。九品以外是升到什么呢？升到边地，极乐世界的这个边地。这段经文就是讲究这个，就是佛就告诉大家了，不要怀疑，一怀疑将来就算往生就是升到边地的。那么经文呢先念一遍，汝等一个精进，求信所愿，无得疑惑终回，自为孤旧，生地边地七宝宫殿，500岁中受诸恶也。释迦牟尼佛说了，汝等啊，就告诉弥勒菩萨以及在会的大众，你们呢，你们大家一个精进呢，应当啊，个人都要精进。这个精进怎么精进法了？就是信愿行三，这个在这三方面用功夫。这个心明心三方面念佛，这个是重功夫啊。助功夫怎么呢？没有助功夫不行。助功夫就前面讲啊，现在虽然没有断烦恼啊，但是要服烦恼啊。服烦恼怎么个服法的？佛法并不是说我们做早晚功课念佛的时候就在修行，或在我们参加道场里面集体念佛的时候我们就在用功去修行，哪个时间太少了？除了那个时间以外，我们那么长的时间我们怎么办呢？那就是说我们无论是穿衣吃饭工作，这就是世间的事情呢。世间事情呢，你不做事情，在做事情就是一做事情跟人家来往啊，就免不了有烦恼。用功夫啊，用功夫就在这上面用啊。当烦恼起来的时候，你自己就能觉照，就能提醒自己。我们的这个志愿呢，不是在这个世间呢。既不是在这个世间，我们不必跟人家为着一桩小小事情跟人家争来争去的，跟人家计较这个计较那个。一计较我们在世间，那你准备在这个世间长久居住下去才跟人家计较啊。即使不打算在这个长久住下去，我们跟人家计较什么了？那这样心里一关照一想，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喜怒哀乐这些情绪就能够很容易把它扶得住，扶这个烦恼，这就是帮助功夫。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精进呢，就是正功夫助功夫，平常就是这么用功啊。 求心所愿呢，求其心里我所愿的，所愿的愿意的，这个就是要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愿我一定要求着能够实现。这个正住双修，正住双修正功夫，就是用佛号啊，这个压这个烦恼，压烦恼，压所压的什么呢？是旧业了。旧时候，包括我们已经造的这个业，已经过去是多生多劫以来造的那个业啊，能够把它扶得住。古代这个祖师讲啊，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殃啊，这个都是造新殃。一动怒的时候，一有嗔恚啊，人家还没有受到影响，自己就受害了，这就造了新殃了，自己心里呀、被污染了。所以就是助功夫最重要的呀，就养成我们不要这个再造的新造的业了，不要造业。一方面不要造新业，新造业；一方面用佛号啊，把已经造的这个旧业，把它能够压缚住，不让它起来。那么那个下面就讲了，这样精进求其心里的所愿能够实现。那么这是讲愿。讲的下面就是你这个在心上面呢，心愿行嘛，在心上面呢要注意了，无得疑惑终会呀，不能够这个有所怀疑啊，怀疑惑呢，怀疑就是惑，惑是烦恼，这个贪嗔痴慢疑嘛，疑就是六根本烦恼当中的一种啊，所以不能有疑惑，不能有疑惑呢，就是所谓终悔，怎么了？原来学了找着贪嗔，找了这个三资粮，心愿先这么修，修的一怀疑的话，就一定是退步了。退转了，退转之后啊，你再一悔，这个悔呀、这个包括退转也是悔，退转之后再觉得认为这个退转不对，又重新再来，又是个悔。总之，凡是一退转都不好啊，在心上面都是不好啊。你这一退一转，这个信心不够啊，那么这一终悔呀、这个三资粮就不足了，自为故咎啊，这是你自己的过失，过失带来的这个咎啊，就是影响你将来虽然能够往生啊，可是升到了个边地了，这是个咎。你这个过咎是哪来的？就是由于啊，学的人呢、疑惑的关系，疑惑中回，信了又不信，信了然后又不信了，就疑惑中回。这种过咎是自己找来的，不是别人的。因此呢，有这个过咎啊。结果是那生彼边地啊，彼就指的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旁边的那个边地，边地呢不虽然是边地啊，可是啊那个居住的环境我们这个世间比不上啊，我们的世间是住的这个房子，就再好的房子啊，也都是这个水泥啊， 这个这些这个铁筋这个把它堆起来的，它是七宝，七宝宫殿升到那个边地去。七宝宫殿里面虽然是这个环境很好，我们这个世家呢，任何这个房屋也没办法跟它比啊。可是呢，500岁中受住恶也，恶是苦恶，就是那个心经的什么讲呢，就是度一切苦恶那个恶字，这个字跟那个字是一样的。在500岁当中啊，就在七宝宫殿里边呢，受诸恶也，受诸也各种的这个苦厄。不过这个苦厄呢，不是我们娑婆世界一般讲在六道里边生死轮回的这种苦厄。他这里所讲的厄啊，是在500岁当中啊，见不到佛，这个学不到佛法啊，看不到那些大菩萨，大菩萨就僧啊，啊，就是佛法僧啊，就是接触不到三宝。其余的话呢，一切的这个生活享受啊，也都是非常非常安乐的，住在那个好的那个宫殿里面，那个的多么好呢？再好。如果说是不闻到这个三宝，听不到见不到佛，闻不到法，看不到那个高僧大菩萨，这就是一个相对那个极乐世界来讲，这就是苦厄呀。不过虽然这么讲，500岁是500岁呀，果然在这个七宝宫殿里面，因为他原来学信愿心啊，虽然心有怀疑的时候还有信，还有信的成分吗，还有发愿吗，还有念佛的功夫吗，如果那个在这个七宝宫殿当中，他能够一本身一觉悟了，一觉悟的话，不必到满500岁，随时就可以到这个正式的极乐世界那个世界里边去。第五小段，这个讲弥勒菩萨听到释迦牟尼佛开示的这么多，弥勒菩萨就是报告佛了，禀告佛了，一定要照佛所讲的这个开示的深信不疑。那么经文呢，先念一遍。弥勒伯言，受佛宠惠啊，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菩萨就白言呢，白言就是禀告啊，告。那么就对佛说了，受佛宠惠啊，我们在会这么多人啊，承受佛这样宠呢，是一再的这么这样教诲。专精修学啊，我们呢就是一定是专心的精进不退的来修学。儒教修学，有修学是不是自己想怎么修学就怎么修学啊，一定要照佛所教的这个方法，叫儒教奉行的，一定儒法的，佛教怎么修就怎么修啊，这叫儒教奉行，不敢有疑啊。 绝不敢有任何怀疑。那么这个到这里呀、这整个一大段都讲完了，讲完下面呢又重新开始，又是另外一个大段落。这一大段落呢，那么讲完了这部经就差不多了，快就圆满了。那么这一大段开始的时候，今天新发的这个表，各位有表呢自己看，没有表的话就是共看一个，看一张，然后这个讲完了下去的话，那个外面有的话自己再拿一份，然后下次再带来自己看。这个表啊，开头这一段呢、佛是通绍总体呀、释迦牟尼佛开示在我们这个世间有种种的痛苦，烧就是一种那个啊，像是火燃烧的那样难受。我们烦恼啊，烦恼就是烦恼，看看烦字，烦字就是虎子边的啊，左边是虎子边，右边就是一个我们人的面貌的面子，人头这个头面的。这个房子你看手烧那个火烧到头上来，这个多么苦啊，痛就是痛烧啊。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后边呢有五大段，前面就讲佛已经把讲我们众生在这个世间起惑造业受种种的苦报，那么因此讲到这个，从这里开始往后讲呢，佛就说了有分成五大段呢、有无恶无少无通啊。那么这个无恶是做五种大恶，种种的状况都是做的恶业，做恶业的时候呢，那么就有无少啊，这个无少就是受果报了，无痛也是受果报了。不过这个果报呢，跟各位这个说啊，果报有啊，报有果报有花报，就等于那个水果啊，它结果子之前呢，先开花，开了花以后花，然后再花谢了再结果。那就是我们人在世间要造恶业了，造恶业受什么报应呢？在这一生，先的花报，报应是先花报，果报呢在死后，那就受果真正的果报。这个花报就是无烧，烧得很痛苦，很难受的。果报就是这个死了以后啊，堕落到这个三途啊，那就结了苦果了，那就痛了，无痛。所以在后面介绍啊，这个无恶无少无痛。那么在这个开始这一段呢，佛就总起来呀、提示，这就。这个先这么一段就是佛开示通绍的总体，这呢一共有三小段。第一小段是释迦牟尼佛赞叹弥勒菩萨，那么还有在会的那些大众啊等等，恶事作善呢、恶事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呢，在这个五种恶事啊能够做善，这是值得赞叹的。那么这一段呢，这个经文先念一遍。佛告弥勒 汝等能于此时端心正义，不作众恶，甚为至德，十方世界最无伦匹，所以折合诸佛国土天人之类，自然作善，不大违恶，亦可开化。佛首先就告诉弥勒菩萨，汝等啊，就是你们大家能于此世，能够在这个世界这个时候端心正义啊，这个心意都是这么端端正正的，规规矩矩的，不会这个歪曲，非常重要的。端心中正义的人呢，他才是不做众恶啊，所以你们大家能够心里这么都是端正，就我们中国文化也讲嘛，是这个诚意正心呢、这个非常重要。你修道讲做人之道，就要正心诚意啊，这就是端心正义，就是这个诚意正心修身，就是这个。你这样就是不做众恶，大家都一切的恶啊，众恶不但是不做某一个恶事啊，一切的恶事不要做，就不做众恶。这样的话，甚为至德，是非常啊了不起的。这个德，这个人格所修这个德了，可以说是非常好了，说是至德。为什么说是这样？这个成为这个佛赞叹他这个至德呢？我们研究经文呢，你要从这个经文的这个反面来研读。那么这个讲这个正面的，端行正义，不做众恶，这是讲弥勒菩萨这些带会的大众啊。除了他们以外，前面讲的我们这个世间人是什么状况啊？哪一个人不造恶啊？哪一个时候不造恶啊？因为这个那些造恶心里都不端正，都是为了个人来着想，为了个人着想，在社会上跟人家你争我夺的，这个遇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家庭里面的这个所谓天伦呢，也发生悲剧了。想想个这个多么可怕！这就是我们的世间一般众生。那么在这一种这个状况之下，一般人都是来造恶，那么弥勒菩萨那些大众啊，能够端心正义，不造众恶，这是非常难得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赞叹甚为至德了。那至德，十方世界最无伦匹呀、十方世界来讲，像弥勒菩萨这样呢是最无伦匹的。伦匹是什么呢？伦匹就是像你们这样的话，找不到，不能跟你们这样同等的来比的，是找不出这个像你们这样的。所以这和释迦牟尼佛就解释了，为什么呢？诸佛国土，在诸佛的无论哪一个世界，就是 照言前面十方世界，十方世界诸佛的国土啊，天人之类啊，那不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些一个国土是天人那一类的众生啊，自然作善，他不要经过人家那个劝导，他自然的呀，会做些善事，不大为恶啊，他不会做什么恶事情，一颗开花，很容易就开花了。可是呢，这些也说回来呀，在我们这个世间就不同啊。我们的世间的话，一般人是那样的这个恶啊，而弥勒菩萨以及大众啊，居然能够不做重恶，就显得出来，那是太难得了。第二段，释迦牟尼佛自己说啊，这个在这个世间呢，恶烧啊，度众生的种种的这些痛苦，这个经文是这样的：今我于此世间作佛，处于五恶五痛无烧之中，为罪具苦，教化群生，令舍五恶，令去五痛，令离五烧，想化其意呀，令持五善，获其福德，度世长寿涅槃之道。那么你说自己就说了，今呢那个时候，就指的那个时候，佛说啊，现在我于此世间作佛，我在这个世间呢来成佛。那么成佛呢，处在什么时什么环境呢？就处在五恶五痛五烧之中。这个五，什么叫做五恶五痛五烧，后边有讲的，这个先讲这个名称。那么处在这个之中啊，为罪具苦了，具苦是苦到那种是难以说得出来啊。那么为这个，在这种具苦之中，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教化群生啊。我来做佛，我是就在这个苦恼的这个大苦的世间呢，来教化群生，群生就是众生。教化群生怎么样呢？令舍五恶，教这些众生啊舍弃五恶。舍弃五恶呢，你这个因没有了，造的业没有了，令去五通，果就叫做去掉。那么再令呢离开五烧，这些通通把它目的就是教化众生去了这个。那么相化其一啊，所谓相化其一是什么？相是相符，这个世间众生这个心理啊，这个意思，这个意啊，最难相符的，最难教化的，所以是刚强难化了。我们这个世间众生都是刚强难化，那么佛教化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啊，叫他能够相符得住，把这个一啊，一就是心一，我们这个第六识，让他能够扶得住。用什么扶得住呢？就让他持无善呢、这个支持这五种善事，持无善就能活其福德，度世长寿涅槃之道。能够活得这个福德啊，善根福德，这是往生的这个重要的，然后能够度世，得到长寿涅槃之道。长寿涅槃之道就是能够成佛，能够不生不灭的，能够成就往生啊， 就能够得到这个涅槃之道，能够成佛很快。那么下面一段呢，就最后就是为了要说这个恶少等等，先开始啊，先提出问题，把这几个题目啊名称先说出来。佛言呢，何等无恶，何等无痛，何等无烧，何等消化无恶，令持无善，何其福德，度世长寿涅槃之道。因为前面呢提出来的，那么这一段呢就是问一下啊，问一下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引发后边呢详细的解释。所以佛就说了，何等无恶，何等无恶，是无恶是什么样的，是怎么讲，哪些无恶，何等无痛，无痛是什么状况，无烧又是何等，那么这个无恶何等消化，消就是消灭，然后把它变化，把它转化掉了，然后令叫众生能够支持无善，修获得福德，不但能够获得福德，而且能够得到度世长寿，进一步成佛之道，这个怎么讲，然后有这一段就引发后边的详细的解释，就讲到这里为止。